现在的心啊，现在是禅修回答问答的时间。好，第一个问题呢，我们是有选择性的哈，我们会选择对大家比较有关系的问题啊，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要回答的哈。第一个问题，禅修的目的是不是要达到头脑放空，保持心情平静？禅修有分两个，一个是止禅，一个是内观禅啊。内观禅的方法是不一样的，止禅的方法的确是要达到头脑这个放空的意思，就是说没有任何的杂念啊，没有任何的杂念，而一心呢只是一心呢只是守住你的所缘上。每一个止禅的禅修都有一个所缘的啊，比如说阿波念呢，他的所缘是呼吸；慈心禅呢，他的所缘是快乐的人啊；死随念呢，他的所缘是观死。所以每一个止禅的法门呢，都有一个所缘。那当你的心一直的坚固的守在你的所缘上呢，你的脑袋就是放空。放空意思是没有任何杂念的意思，并不是什么空空什么都没有啊，不是这样的意思啊。那保持心情平静啊，当你的心呢坚守在一个所缘上，比如说呼吸，你的心情一定是平静的啊。所以禅修的目的呢，就是把心守在一个所缘上，然后去掉所有的烦恼，暂时把所有的烦恼压制住。因为心守在所缘上，其他的烦恼不进来，这个就是放空的意思，并不是真的啊，空空如也啊。然后第二个问题呢，我修慈心禅的时候，有时候会进入一种寥寥分明的状态，头脑非常清醒，眼前很清晰，持续一下子情景就不在了。师父，请问这是落入什么状态？这是一种很好的状态，然后寥寥分明表示你的脑袋非常的清醒，非常的清晰，这是对的。但是持续一下子情景就不在了，表示你的定力，你不能够维持你的定力，定力也是无常的，定力也是生灭无常的啊。所以在一支香里面呢，你可能定力很好的时候呢，一切就非常的清晰清楚，但是那个定力十分钟二十分钟过后它就掉了，掉过后呢，你那清晰的状态又不见了啊。所以你那种状态呢，就是请问是过了什么状态啊？清晰就是定力提升了，那定力分散的时候脑袋就不太清楚了啊。接着下来呢，请问师父，如果修卧禅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啊？卧禅呢，第一个就是不要吃饭吃完饭就去卧禅，那个叫睡禅啊，不叫卧禅啊。第一个呢，不能够肚子很饱的时候去卧禅，就去做卧禅啊。然后呢，卧禅呢最好的方式就是往右边靠，不要睡左边哦，睡一边呢，因为心脏在我们左边嘛，你睡左边会压到你的心脏。所以一定要我们像吉祥卧嘛，啊，睡右边。但是呢，这个卧禅呢，一般上我们不鼓励初学者修卧禅，啊，肯定睡着了，啊，除非你是生病了，真的没有办法做，或者是你是年纪很大了，啊，一坐就很多疼痛的话呢，我们才鼓励你做卧禅。不然的话呢，行住坐卧啊，你要去掉这个卧禅。或者你只能够在要睡觉之前做卧禅可以，然后你就借这个机会睡着，这个是可以的啊。不然呢，我还是鼓励你不要做卧禅啊。这个也是啊，小雷可以教 sleeping posture meditation 吗？你们对这个卧禅这么兴趣吗？我记得我学了二十多年的禅修，从来没有学过卧禅。啊，因为我觉得卧禅是懒人的方法。 如果不能够忍痛呢，就不能修坐禅吗？如果你不能够忍痛呢，你就坐在椅子上，坐在椅子上可以克制很多的痛啊。在美国呢，因为美国人也是不能够忍痛的，他们一痛呢就吃 painkiller，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承受这个痛。所以我一去到美国，我才知道还有另外一个行住坐卧，还有多一个就是坐椅子的，这个坐椅子禅呐、啊，很多美国人都是坐椅子，但是他们的修法修行也是不错的，他们可以修得很好。所以如果你真的不能够忍痛的话呢，我建议你呢坐在椅子上，不要去学卧禅，啊，除非你是老人，或者是身体有病。不能够支撑你的身体的话呢，啊，那进或者我先不建议你做卧禅，或者是你真的是太累了，坐得很累，站也很累，那个走也很累的话，那你就去卧禅，让你睡觉吧，啊，不然的话呢，千万不要去啊学这个卧禅。啊，接着下来呢，清静坐禅至少要维持多久才算是？及格。一般上呢，我们都会要求一个小时的，啊，四十五分钟到一个小时。如果初学者呢，你可以从半个小时开始，然后慢慢增加到四十五分钟，然后增加到一个小时。啊，这个是一般上的要求。接着下来的问题是，禅坐的时候呢，有太多气 energy 啊聚在头上，该如何处理呢？我想这个问题大家都会面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我们修安般念的时候，呼吸在这边嘛，这个也是属于整个头部嘛，啊，所以我们把我们的意念呢放在这边呢，其实我们就把我们的气聚在这个头上的。所以就会觉得气好像全部都在头上，这个是很多人都会犯上的，也不是说毛病，它本来就是这样。因为你把注意力呢放在这边，你的气就会在这边。我们这个气功有讲嘛，意到气到，你把这个意拉到脚底呢，你的气就会下到脚底。所以这个本来就安般念呢，我们的意念放在这边，所以我们气会聚在头上，这是自然的。只是看你能够不能够忍受罢了，啊，如果太多气积在头上，你不能够忍受的话呢，你就暂时把气排到脚底下。怎么排呢？意到气到啊，怎么排？你就扫描你的身体，啊，扫描从头上，你就坐意嘛 ，OK， 气在我头上，我要把气引到头下去，先起一个意念，然后你就走了，你就扫描，一直扫，意到气到，那个气就会跟着你跑了。跑到脚下涌泉线，你说气出去，啊，这样你的气就不会一直留在头上。啊，那如果你能够忍受，你在观安般念的时候呢，气在头上呢，你能够忍受的话，你就不用理它。不然每次啊一有气你就排的话，以后变成不懂这种禅修法，禅修方法又会参与了这个扫描身体的。一边观有气就往下移，这样又不叫做安般念的修法了。有的人是这样的，他坐到很舒服，这样排很舒服，他就忘记了他在修安般念了，有这样的情况。所以如果真的太多气举在头上让你不舒服，你就跟着我教你的这个方法，然后扫描你的身体，然后用你的意念把气呢从涌泉穴脚底有一个点叫涌泉穴，从那边排出去。好，静坐的时候呢，最好是闭着眼睛，还是眼睛微开？这个虽然是很简单的问题，但是有它的学问的哈。眼睛微开呢，如果是安般念来讲哈，眼睛微开呢，心就不会这么绷紧。眼睛微微往下看哈，微微看着，闭要闭着呢，心呢就不会这么紧。那眼睛一下子就闭着呢，心其实是会比较紧。所以呢，你看看你自己的状态嘛， 你觉得你一坐下来心就很紧呢，你就稍微开一下眼睛啊，开开呢就专注你的呼吸嘛。当你的注意力很好的时候呢，你的眼睛自然就会闭上来的啊，自然就会闭上来，那就顺其自然，这是最好的啊。但是你微闭哈，你不要瞪得像青蛙这么大眼睛，那个时候你的心会散乱啊。接着下来呢， must we meditate in front of a Buddha? Not necessary. 你坐在巴士车上啊，地铁啊，你闭上你的眼睛也是在打坐。所以呢，不一定要在佛像面前打坐的，行住坐卧都是禅啊。所以去到那里呢，比如说你从这边走到对面去呢，你观你的呼吸呢，也叫做走禅嘛。所以不需要啊，在房间呢，你没有佛像的话，也无所谓了，啊，只要你一坐下来，啊，闭着眼睛，专注在你的呼吸上，这个就是坐禅了。所以不一定要坐在佛像面前，啊，只是坐在佛像面前呢，你看到佛像啊，它可以激起你的这个信心，啊，它可以加注，啊，激起你的信心，你做的会比较好一点，可能会好一点，也是因人而异了。你心散乱的时候坐在佛像前面也是散乱的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 Must we be sitting cross-legged if we are not doing sitting meditation? If we are doing sitting meditation, OK, 这个问题问得好。一般上呢，北传的教法它很注重盘脚的，盘腿，而且还要双盘，因为这个原因呢，吓倒很多人，不想禅修，啊，我的看法呢是，我们禅修是为了要修心，并不是为了要练腿，好，我们并不是要练腿功啊，所以为什么要双盘呢？双盘没有几分钟它就痛了，你怎么专注呢？根本没有办法专注，啊，所以不需要，双盘，也不需要单盘。那你就问，那怎么做啊？散盘啊，散盘知道吗？散盘就是两个脚啊，这样平放，不要 cross 啊，不要插着啊，两平放着。我有一个学生呢，他禅修30年了，他应该是做不知道是做双盘还是单盘呢，可能是单盘吧，哦，然后做了30年，但是他每次做不久。可能做一个半小时，还是最多两个小时。30年才只会做两个小时是不长的哈，应该可以做到3-4个小时的。那后来呢，我介绍了一个叫散盘的，他从来没有听过还有散盘的哈，所以他就试一试散盘的，一坐下去呢，哇，可以做3个小时，一点都不痛。所以刚才有一个怕痛的哈，你可以做一下散盘，哈哈，然后散盘的，所以他因为散盘的关系呢，啊，他。可以做得很久。另外一个，我一个美国学生呢，他已经上了禅定的，那他的坐姿啊也是散盘，他说他不做这个什么双盘的，他双盘呢他不能够坐久，你不能够坐久你就没有办法入禅定，因为禅定你要需要很久的时间让你的心进入更好的状况，那到1个小时你就脚痛了，所以变成一种障碍。后来，所以他从来都不做双盘，他都是做散盘的。然后他禅修非常的好，啊，散盘这样坐住，好像一尊佛像这样不会动的。所以呢，散盘学习一下散盘，啊，也许对初学者，嗯，知道吗？怎么做？要不要示范一下？来，示范一下。啊，可以站起来哈。这个你要学哈，因为如果你要做久，你要学散盘。你这么快就收工了，你再来看，人家才刚站起来要看你就收工了。所以，不要因为这个要双盘而使到你，而使到你不能够很放心的去打坐，嗯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，关系禅修的哈。Must we close our eyes to meditate? 刚才已经回答了。 这些是跟禅修比较没有关系。我有一次在坐禅的时候呢，体验到很平静的境界，然后在一至两个小时的时候呢，看到所有的东西都很漂亮。请问为何会这样？这个是心的作用。你的心很一个小时出来，你的心很安详、很平静呢，啊，那你一出去呢，就算人家骂你，你都听不到的，啊，因为你的心呢已经进入了很好的状况。所以这是心的作用，但是你那支香本来就做得很不好，然后一出来人家就骂你啊，你可能会骂得比他还凶一点，因为你的心情不好，哦，你的心情不好，你不能够再忍受这些外在的刺激呀，但是你做得很好的时候呢，心情非常的愉快，有时候可以耐到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，甚至一天。啊，我有一个美国的学生呢，他做得很好的时候呢，他说三四天下来，他心情就非常的好，然后走起路来轻飘飘的，然后也不想吃饭，也不想睡觉，在别人看起来变成外星人了，啊，但是他觉得非常的舒服。这个就是定，有定啊，它可以，你可以维持那个定，然后让你心中非常的安详，非常的舒服。眼睛看过去的，其实你平常看到的跟现在看到也是一样嘛，但是现在心情愉快嘛，因为定的力量，心情舒服安详啊，平和的话，你看到什么东西都是安详平和的，所以心是很重要的。你心中整天起烦恼，你看到谁都是起烦恼的，啊。好，这个问题很多人很有兴趣的，他说我很怕死，所以每个人都很怕死嘛，担心死后不懂得投胎去哪里，这个就是对的。为什么会怕死呢？就是因为你不知道，你对未来的投胎没有信心。如果你知道，比如说你现在80岁了，你知道你未来时候呢肯定上天堂了，你恨不得自己早点死，对不对？现在80岁了，这边又痛，那边又痛，牙齿又吃不下饭，生活多么没有生活人生没有一点意思。但是死后上天堂，16岁，啊，然后天神呢又有神通，你难道还留恋你这个破烂的人生吗？肯定不留恋的，啊，所以为什么怕死？就是死后不知道要去哪里。就前途茫茫啊，不知道之后也没有信心啊，才会怕死的。怎么样才不会死后呢投胎为动物？投胎为动物还算不错的了，下地狱更惨。然后你应该说怎么时候怎样才不会死后投胎地狱。总之你看动物啊，生在美国的狗啊比人还幸福啊，如果你真的万一要投胎成为动物，你要下许愿，我出生为美国的狗，不是亚洲的狗啊，美国的狗太幸福了，啊，它主人爱它爱得不得了，不能打的哦，你一打马上就诉你啊，邻居都不能看你打狗啊，狗是你养的哦，你打它一下，邻居就会去上诉，说我隔壁这个人打狗，啊，就有人来诉你了。你看这样的情况都有，啊，所以呢，出生为动物也未必不好啊，啊，人生太痛苦啊，出生为动物啊，美国的狗啊太幸福了。好，那怎么样才不会死后投胎为动物呢？应该是要怎么样才不会死后投胎去四恶道啊，这样会比较好。其实这个呢，佛教徒都懂得回答的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如果你一生中都一直在行善，我相信你不会怕死，因为你对你的未来投身有信心。但是如果你的一生中呢，算起来好像恶比较多，善比较少，你就会对死亡很恐惧，没有信心啊。所以为了让你不怕死呢，我建议啊，你们回去算算一下自己的善业多少，恶业多少，有没有平衡？如果是恶业多，善业少，快点加，啊，行善要快嘛，佛陀讲，所以你就多造一点善业，让它至少那两个秤啊，不要差得太远， 啊，不然平衡一下五十五十还差不多啊。那如果能够的话呢，让这个善的高一点，这个恶的低一点的话，你就不会怕死了啊，你就对这个死亡一点都不会感到恐惧，因为你有信心，你知道你死肯定会去善业的。比如说在这个阿育王的时代哈，阿育王的时代呢，阿育王是个很虔诚的佛教徒，他每好像应该是十五初一十五他都会持戒守戒，而且他要他的用他的工人呢，他的这个皇宫里面的工作的人呢，全部都要守戒，包括这个工人啊、奴隶啊，因为印度有奴隶的这个啊最低的阶级的嘛，他的奴隶全部都要守戒。那有一个其中一个 女的奴隶呢，她守戒非常的勤劳，然后非常的精进，从来不破戒，非常的严谨。后来呢，这个女的呢，这个奴隶死了过后呢，她上天堂，达瓦丁萨。所以死对她来讲呢，一点都不恐惧，做人家的奴隶，现在上天堂达瓦丁萨，她你看她恨不得早死吗？她恨不得早点死，可以上天堂，对不对？所以她对自己的修行有信心，对自己持戒严谨非常有信心，他就不会怕死了。同样的，你要对你的可能对你的布施，比如说你这一生中有做过很多布施啊，有做过大布施的，还是小布施的，还是小小布施加加加起来就很多了，还是一次做过大布施的，你这些你一时常记得啊，最好把你的善事呢写下来，写在一本日记簿上。因为这个斯里兰卡呢，一个国王啊，他就是这样的，每做一件善事呢，他就记录下来，然后交给他的这个丞相，他说我要死之前呢，要快点念给我听，因为人死的时候呢，他不能够控制我们的心呐，而我们的心呢，大部分都是往不善的、后悔的那件事去，哎呀，我一生中做错什么，他会忘记想好的事情，而去想那些不好的事情。所以这个首相，这个国王他也知道这个心理的状态，所以他很时常提醒他的首相，然后记得哈，我在要死的时候，把我那个日记簿拿出来，一件一件的念给我听。所以当他真的要死的时候呢，他的首相就念给他，每一件都是善事，恶事不要念，念善事就好了。这个就是为了把心导向善那一方面去。因为临终的时候啊，你正念，我们的正念非常的弱，我们不能够控制我们的心，所以他会想到不好的事情，想到不好的事情，死的时刻呢，肯定去是恶道的。这个阿毗达摩讲得非常清楚，所以为了防止我们的心落入这些不善的状态呢，我们就请旁边的一个人呢，帮我们，所以你就要记录下来。就刚才为什么叫你记录下来，就是这样。比如说今天来禅修啊，等一下做了什么事啊，记录下来啊，然后交代你的儿子。然后万一我不行走，你要念给我听哦，不要等我走才念哦，没有走之前要念啊。这个就是你要做孝子，孝子就要这样孝顺我，就做这件事就好了。但是你的日记不要有善事可以 record 啊，不要没有善事可以 record 啊，记录下来过后呢，你就不会怕死了。你自己衡量你自己一生中嘛，如果真的是善事不够，还有很多时间，我们还活着嘛，对不对？去做一些善事，听经啊，捐助寺院呐，持戒啊，帮助这个穷人呐，看参加禅修，很多善业我们可以做的，这样善业多，你就不会下四恶道了。但是善业多呢，临终一刻也是很重要。有的人善业很多，但是临终一刻呢，他忘记去想他的善业，而去想他的不善业，哎呀，这个就很可惜了。所以为什么我叫你们写下来，吩咐你的孩子，就是这个原因，不是跟你们开玩笑哈。这些是真的，好，接着下来呢，第二个问题，看见 impermanence 无常，看见 impermanence 无常，但又不可以接受，该怎么办呢？我有一个学生呢，美国学生，他上了我的课，因为我是最喜欢讲无常的。差不多成了我的口头禅了啊！我的教法的特色就是要我的学生观无常，因为无常就是事实， 啊，我们生命就是无常，不断的在变化之中的，啊，那他也是一直观无常过后，他回到家里，他也想到，那如果说人生都是无常的，一切都是无常的，那不是很痛苦吗？啊，不是很无奈、很痛苦吗？他觉得活不下去，啊，所以他回到家里，一想到无常，他就活不下去，他觉得非常的痛苦。然后后来他就想到说，哎，师父也有讲过，痛苦是无我的，对吧？当他一想到这个无常，他觉得很痛苦。那痛苦也是无我的啊，是哦，师父讲痛苦也是无我的，他就观 OK， 痛苦也是无我的，痛苦也是无我的，哎，过后痛苦就没了，啊，就很快乐了。所以呢，看见 impermanent 但不可以接受，你不可以接受，就是你违抗他嘛，啊，你违抗他。就算你不能够接受，你也得接受，因为这是事实。啊，有时候无常也是很快乐的嘛。啊，比如说我们，比如说我自己啦，活到80多岁了，记忆也模糊了，啊，牙齿也掉了，眼睛也看不清楚了，然后我的朋友全部都死了，没有一个人跟我讲话。这个时候啊，如果是永恒的，那我就糟糕了。如果是永恒的，我的生命就这样一直下去，永恒的，没有无常的，那我一定活得很痛苦。啊，在那个时刻呢，我能够舍弃无常，那才是快乐。啊，所以无常未必不快乐的。啊，无常也是看你怎么如理作意罢了。啊，这世界上剩你一个人了，又不会死哦，整天就是90岁不会死。哇，那不是很惨。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无常的话啊，真的是一个 blessing 啊。所以看你怎么看待无常吧，啊。那如果你不能够接受，感觉到很痛苦呢，你就要关照痛苦也不是我的，痛苦也是会变化的，痛苦也是无常的，对不对啊？你现在很痛苦，因为无常你很痛苦，那你关你痛苦，痛苦也是无常的，那这个痛苦无常过后就是快乐了，快乐也是无常的，啊。痛苦快乐都是无常，到最后不用执着，这是最高的境界了。反正痛苦也是无常，快乐也是无常，我两样都不执着。哎，这个就是平舍，不被卡，平舍，对什么事情、世间任何事情都不再执着，这个才是人间好时节。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啊，你不喜欢无常，那是因为还有执着。还有执着，你才会不喜欢无常。其他你有拿掉了吗？啊，师父你好，我们时常帮别人助念，在助念中，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？这个问题呀，啊，有点难倒我了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去帮人家助念。这个问题啊，你要问那些有帮助人家助念的老法师啊。Okay, is it that we need to maintain continuous mindfulness or awareness in our daily activity in order to attain enlightenment?On top of our regular meditation practice, of course, 肯定的。啊，如果你在平，Should I explain in English or Chinese? 问题问这个的人，我可以讲中文吗？还是你要我讲英文 ？I can speak Chinese. Okay, okay. So 他是问说，我们在除了这个正式的坐禅之外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是不是要保持正念？这是肯定的。如果你在平常的生活中能够保持正念呢，你一坐下来呀，你的定上得特别快。那如果你在平常生活中让你的心呢，啊，到处飘荡的话，然后坐下来才要收拾心的话呢，你就会挣扎得很厉害，因为你平常没有训练吗？你坐下来才想收拾你的心呢，心可不这么容易听你的话。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真正好的禅修者呢，啊，日常生活中保持正念才是最重要的。尤其是你们是在家居士，你们没有这么多时间可以坐在库身上面，所以你们只好利用你们的日常生活中来保持你们的正念，这样你们在坐下去的时候呢，你的进步就可以看到它的进展跟进步了。 坐在这个哭声上不动，跟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正念，你认为哪一个比较容易？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正念是非常困难的。你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正念呢，坐在这个哭声上面坐，就是沙沙水的了，那是小事了的了，啊。所以真正的一个啊精进的禅修者呢，你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中也培育你的正念。不然的话呢，每次你没有在日常生活中提升你的正念，你每次坐下来心就很乱，你就对禅修没有兴趣的。你坐下来心就是在蹦蹦跳跳的，从来没有静下来的，没有一点快乐可言的话呢，你怎么会喜欢禅修？你不会喜欢禅修的。啊，慢慢的你会退心了，会退心。退心的话，离佛法就越来越远了。啊，所以呢，回去过后呢，尽量在生活中呢保持正念，这肯定对你只有快乐，没有痛苦。请问，亲人走后，我们可以做什么让他们得到清安、离苦得乐？亲人走后呢，根据我们这个南传的 tradition 哈，亲人走后呢，我们一定要布施回向功德给他们。啊，布施呢，布施食物，布施袈裟，然后供养给寺院，这样这个亲人如果收得到的话，他就有，如果他是出生为恶鬼了。如果他出生为其他的道，他也收不到的，啊，地狱道他也收不到你的回向的。出生为人，他也收不到。出生为人，他在还可能还在母胎中呢，他不可能收到的。出生为动物，他也收不到。只有出生为恶鬼，啊，靠别人回向功德的那一种恶鬼，啊，他才可以收得到。而且不一定要收得到啊，要你供养的比丘也要道德很清高，啊，你那个才有办法，他才回向功德给你的已故的亲戚，他才有办法收得到，啊，所以不是袈裟，他就有衣服穿。如果他是个恶鬼，没有衣服穿的，他就有衣服穿；不是食物，他就有食物吃；不是给这个寺院呢，这个 dwelling place 居住的哈，他就有地方可以住了啊。梦是真的吗？梦见亲人是真的吗？梦有时候是真的，有时候是身体里面不平衡，这个梦也会有，有时候是真的，有时候不是真的啊。剩下我们活着的人还有什么可以做的？剩下活着的人，你只要做了布施给他，做了这些布施回向功德给他过后呢，剩下活着的人呢，你就要活得好好的活着。不要再伤心难过，啊，好好的活着，然后呢，尽量呢 增加自己的善业，啊，为什么而活？无可奈何的而活了，啊，为什么我们来到世间？我也不想来到世间了，啊，过去的业，因为过去的业呢，我们来到这边世间呢，那没办法了，既然来到这个世间，只好去接受它，啊，下一世呢，这一世能够解脱，就这一世解脱。这次不能够解脱，只好下一次往生善道，不要往生地狱，不要往生恶鬼道，不要往生畜生道。这是我们活着是无可奈何的，没办法的事情了。但是呢，未来是可以创造的，啊，未来不是 fix 的。你通过你自己的正念、智慧、精进，你可以创造美好的未来。你甚至可以创造永远都不再有未来，啊，你真的阿罗汉后永远就没有未来了，哎，那个也是很好啊，但是最难做到啊，嗯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，以智慧为引申，智慧是取，慧是舍，智是取，慧是舍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过，怎样才能培养慧或者是舍？例如施舍自己的时间、精力、钱财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智慧有分三种，一种是闻慧，听闻佛法的智慧；另外一种是思慧， 你会思维，如理思维的智慧；第三是修慧，通过禅修而得到的智慧。好，然后通过禅修得到的智慧，你才会懂得舍得。智慧开了吗？智慧开了，你什么都不执着，你就会舍了。所以怎么样才能够培养慧呢？你从这方面下手，从第一开始，从听闻佛法。第二呢，思慧，思慧对一般人会比较难一点，因为除非我们是个立根很强的人，比如说我们的菩萨，我们的菩萨呢，看到生老病死呢，就会 trigger 他很多的思考。我们呢，整天看到生老病死，麻木的，没有感觉。所以呢，思慧对一般人是很难做得到，要对立根智慧非常强的人呢，一件事他就可以 trigger 他很多这个思考的能力。所以当这个菩萨呢看到这个生老病死，他的思慧，你看他思慧是怎么想的？他说：“哎，每个人都会生老病死啊、哦，那我也会生老病死啊，我的父母亲、我的太太、我的儿子也会生老病死，那。”一个会生老病死的人去依赖另外一个也会生老病死的人，哎，这个不行，对不对？我们那里会这么想，我们这么想就不会结婚了呢，对不对？我们这结婚就是自己会生老病死，又去依赖另外一个也会生老病死的，然后你死了我哭，我哭，我死了你哭，哎呀，没完没了。对，但是菩萨绝对不是这样，他马上就想，哎，所以他才离家出走嘛，所以他在世俗的眼光认为他抛弃孩子啊，抛弃太太，就是我们是短视。他抛弃孩子、抛弃太太，是为了众生的幸福啊！啊，所以你看他成道、成佛过后呢，他的佛法延续了2600多年。他如果当初没有抛开妻子、没有抛开太太，我们今天还不知道什么是佛法啊！所以，如果你们孩子要出家，你们千万不可以阻止他哈。他是为了未来众生的幸福而努力啊，所以你阻止他呢是不好的。你要舍断，要割断你的亲情，然后把视野放宽一点啊，向我们的悉达多太子学习。嗯，啊，所以这个慧的这个要怎么培养慧，智慧的慧呢，就是要通过听闻佛法，听闻佛法你才知道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不然呢，善恶颠倒，那就惨了啊。然后要思慧，思慧不能的话，经典里面也是有很多可以让你去思考的啊。然后最后一个是要修的，就是要 meditate 啊，这三面具足了，你就会智慧圆满，智慧如海了啊。好，今天的问题就是到此结束。